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要闻，我是林思明。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北韩频射弹，美日韩防长谴责；俄乌危机考验何锦丽，慕尼克会议试炼外交新手；美国会共和党人提出制裁中共法，全面锁定中共官员及其亲属；加拿大卡车司机美国边境示戒，白宫忧危及供应链；美六月至五岁幼儿预计21号开打 COVID-19 疫苗；油价每桶恐破百，拜登同沙国国王通话寻求供应稳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接二连三试射弹道飞弹，推升国际紧张局势。联合国安理会长期以来禁止北韩试射飞弹，而北韩今年1月试射次数创下新高，至少发射了7枚飞弹，包括一枚能够在高速下操纵的极音速飞弹。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9号和南韩以及日本防长谈论北韩构成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透过声明表示，这几名领袖强调北韩发射弹道飞弹破坏区域安全稳定，明显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南韩国防部长徐旭说，北韩试射飞弹的行为构成直接而且严重的威胁，誓言要加强基于美国联盟的因应能力。徐旭办公室透过声明表示，美日韩三国防长同意在没多久的将来举行面对面会谈，不过没有提出具体日期。一份联合国机密报告摘要指出，北韩在过去一年持续发展核武及弹道飞弹计划，针对加密货币交易发动的网络攻击是平壤当局重要的收入来源。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率领代表团出席今个月慕尼克的安全会议，重新坚守和平安全原则，并且确保乌克兰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创立于1963年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每年吸引全球主要政治、非政府组织、商界和学术领袖与会，今年可能着重商讨俄乌边界危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意在阻止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扩大俄国势力范围。白宫副新闻秘书辛克9号宣布何锦丽前往欧洲的行程。他表示，副总统在慕尼克的外交活动将展现我们对北约盟邦钢铁一样的承诺，重申利益共享，坚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巩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相关原则。这一名官员说，在乌克兰面临俄国大规模入侵威胁之际，何锦丽将重申美国确保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承诺。慕尼克会议定于2月18号到20号举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不会出席会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斯率领多名委员会共和党人，包括麦克林、班克斯以及威尔逊等众议员，在礼拜三推出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根据法案内容，制裁对象将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有成员。法案写入，法案在生效30日之后，美国总统将得以对中共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直系成年家属进行制裁。制裁措施包括阻止和禁止制裁对象所有在美国境内的财产进行交易，无法取得赴美签证以及禁止入境美国等。 如果法案通过国会正式成范，两千几名中国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及其成年直系亲属将无法入境美国，亦都无法使用美国金融系统。这样一来，受到制裁的官员就无法利用他的家庭成员来规避制裁。另外，根据法案，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亦同样无法和任何被制裁的个人，即中共官员及其家人进行任何交易或者是业务。加拿大抗议群众1月28号集结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大规模示威，要求结束联邦强制跨边境卡车司机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规定。示威活动扩散到安大略省温莎以及 Alberta 省富茨的美加边境口岸。加拿大出口商品 75% 运去美国。温莎和美国底特律间的大市大桥每日通常有8000部卡车通过，占所有跨边界贸易的四分之一。每日大量汽车零件从加拿大运往美国，大多安排在车厢需要他们的时候才会送达。白宫发言人普萨基9号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发展，毕竟大市大桥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交通要道，占两国贸易量的 25%。 封闭对汽车行业供应链带来风险，因为道路桥梁是机动车零组件的主要往来通道，堵塞可能会干扰汽车产业生产。他指出，拜登总统很关注这件事，亦都同国土安全部、加拿大官员以及相关行业保持密切联系，尽可能减轻影响。普萨基表示支持和平示威抗议，但是当抗议演变成暴力就会担忧。加拿大和美国各方都必须了解封锁的影响对劳工与供应链的潜在影响，这个是我们最关注的一点。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文件，满6个月至5岁幼儿预计最快在2月21号可以开始接种 COVID-19 疫苗。路透社报道，即使辉瑞疫苗在2到4岁幼儿组临床试验中未能够产生免疫反应，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正考虑给予紧急使用授权，令到满6个月至到5岁的幼儿去接种。辉瑞药厂和合作伙伴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表示，应 FDA 要求已经提交取得授权的试验数据。 FDA 外部顾问小组预计今个月15号开会，讨论是否建议 FDA 批准5岁以下幼儿接种疫苗。5岁以下的幼童是目前唯一没有资格接种疫苗的年龄层，预计在讨论会议后不够一个礼拜即会展开接种的行动。德国幼儿与青少年医学协会主席多齐不认为目前给幼儿接种疫苗有好处，特别是在目前 Omicron 变种下患病负担并不高，不足以证明给婴幼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拜登总统和沙特阿拉伯国王沙尔曼9号在电话中讨论在油价飙升下的能源供应以及中东局势发展，包括伊朗和也门问题。白宫发表声明说，两名领袖承诺会确保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国营媒体沙特新闻社报道，沙尔曼在电话中谈到有关维持石油市场的平衡和稳定。沙尔曼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中最大出口国领袖，他强调必须维持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等结盟油国 OPEC Plus 之间达成的供应协议。另外，白宫表示拜登亦重申美国承诺支持沙特阿拉伯自我防卫以对抗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动的攻击。白宫表示拜登亦在电话中对沙尔曼讲明对伊朗核子计划重新建立约束的相关国际会谈。也门冲突被视为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沙特新闻社报道，沙尔曼话给拜登知，沙特阿拉伯希望以政治解决方案处理也门问题。下面是一组国际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五角大楼话中俄之间依然系权宜之交。梅拉尼亚同帕勒达成协议，将发表独家通讯。市长参与州预算讨论，着重治安、疫情与经济。白宫打预防针，预告一月消费者物价年增率恐逾7%。曼哈顿地检话商店盗窃将提高起诉罪名。超级杯在即，美国统安全部启动最高级别安保。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九号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俄领导人上个礼拜发表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美国国防部是否会对此感到忧虑？柯比表示，他仍然会重复曾经讲过的说话，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拥有很多朋友的国家，也不是更广泛的可以互相依赖的同盟系统的一部分。最近我们看到的每个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只是一个权宜伙伴关系。柯比补充说，他们不是在每个议题上都步调一致的两个国家。虽然他们可以在小范围的联合宣言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没问题。而我们会聚焦我们确保对北约同盟关系的承诺。上个礼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前往北京出席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普京见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明确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停止东抗。而莫斯科就表示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一切形式的台独。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星期三宣布， Parler 将与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达成特殊协议，他将在 Parler 上发表独家通讯。但是目前还不清楚 Parler 平台是否会因此向梅拉尼亚付费，亦都不清楚这个是否意味着梅拉尼亚就不再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据《每日邮报》报道，梅拉尼亚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能够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平台上与全球的人直接交流，令人兴奋和受到鼓舞。他说，帕勒一直都是使用第三代互联网技术的先锋，这个令到这个平台的用户能够推动富有成效的交流。据了解，帕勒还将为梅拉尼亚的新区块链技术平台MillenniaTrump.com 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平台是他去年12月为了出售非同质化代币而推出的。而 Parler 是2018年美国保守派人士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抵制 Facebook 和 Twitter 禁声而建立的社交媒体平台。目前平台用户有大约1600万人。礼拜三，纽约市长亚当斯和纽约州参众两会议员在网络上召开会议，讨论州长霍楚日前公布的2023财年的2160亿美金预算案中有关纽约市的预算计划。亚当斯表示，纽约市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降低犯罪，从疫情中恢复以及重启经济。他说，安全和公义是繁荣的关键，我们的城市不能够正常运作，除非纽约人是安全的，并等他们在街头、地铁、工作岗位和屋企感到安全。他亦说，纽约市治安的首要目标是打击枪支犯罪，所以他要求州立法者即刻给予协助，增加精神健康治疗机构的床位，以避免那些精神有问题、对他人造成威胁的人提前释放到社区中。另外，亚当斯亦提出了改革现行的保释法，允许法官考虑被告的危险程度，特别是被控枪支犯罪的人要酌情考虑保释条件。据白宫礼拜三预告，联邦政府即将公布的2022年1月消费者物价报告可能显示国内通货膨胀再度飙升。美国消费者物价在去年上升了 7%，是40年来上升速度最快的一年。一般预期，美国劳工部听日将公布的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数据会比2021年1月大幅上扬。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告诉媒体，我们预期听日公布的资料当中，通膨年增率会很高。我想就好像有些人预计的， 超过 7% 亦都唔令人意外。美国去年因为供应链吃紧、零组件短缺、经济从 COVID-19 疫情中反弹等因素，造成通货膨胀飙升。拜登总统的民意支持度随之下滑。这一波物价攀升，能源和二手车升得特别严重，尤其是汽油。其他好像食品和屋租的价格亦都不断上升。不过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迪斯表示，通货膨胀是全球现象。一旦疫情对支出的影响转向，更多消费重新回到服务业，通货膨胀就会逐渐消失。上任第一日就将犯罪降级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在犯罪现象越来越猖獗、小偷有恃无恐、频繁作案的情况底下，在星期三宣布，对于盗窃商品的小偷，他要升级起诉级别。根据市警察局的数据，2020到2021年，全纽约市的零售店盗窃投诉案增长了 36%。 纽约邮报指出，今个礼拜二，一名身着褐色 jacket 的男子大摇大摆地从曼哈顿东14街一家 Trader Joe's 的超市白白拿走十几盒牛肉。无助的超市店员只能够追住那个人催他给钱，最终都阻止不到这个人，将明抢来的东放在车上，最后扬长而去。白艾荣说，他的办公室将会阻止这些走入商店直接将东西拿走的人，并且要研究怎样能够将这种行为合理地提高起诉的罪名。第56届美式职业足球超级杯开赛在即，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将这个赛事归入特殊事件之安全维护等级最高级别。这个意味着联邦机构将全力提供支援，确保赛事期间各方人士的安全。开赛之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阿力亨德罗·马约卡斯今个礼拜抵达洛杉矶，和加州地方执法部门以及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会面，审查安全部署情况。今次赛事，国土安全部部署了500多名人力，提供各项安全支援，包括海空安全支援，预防人口贩运，并加强执法。好像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了爆炸物探测犬队和海上安全检测设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会运用扫描科技检查出入比赛场地的货柜，以查找毒品、武器和爆炸物等违禁品，并且加强打击人口贩卖和假冒商品走私活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四报告，是截至一月的过去12个月中，全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 7.5%， 是40年来最大的年度涨幅，高于道琼斯公司经济学家之前所预测的 7.2%。 剔除食品和燃料价格后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 6%， 也高于此前预期的 5.9%，核心通胀率以1982年8月以来的最快水平上升，同期食品价格上涨了 7%， 能源价格上涨 27%， 由燃油和汽油价格领涨。一月份涨幅最大的是燃油价格，飙升了 9.5%。 礼拜四的数据表明，美国的通胀前景恶化，并加强了美联储今年大幅加息的可能性。俄罗斯礼拜四开始和白俄罗斯进行为期10日的海军军事演习，这个进一步激起外界对莫斯科可能入侵邻国的担忧。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集结10万几名士兵长达一个月。北约表示，据信约有3万名俄罗斯士兵在白俄罗斯参加演习，这个是自冷战以来俄罗斯在白俄罗斯进行的最大规模军事部署。乌克兰礼拜四指责俄罗斯以海军演习为藉口，封锁了其南部的黑海以及亚速海的部分海域。同时乌克兰亦使用西方盟国送来的武器装备进行自己的军事演习。 拜登预计将在3月1号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他的2023财政年度预算。华盛顿邮报最早披露，拜登计划正式提议明年1月开始为联邦雇员和军人加薪 4.6%， 这个将是20年来联邦雇员最大的加薪。上一次的大幅度加薪发生在20年前，在2022年小布殊政府时期，联邦雇员获得了 4.6% 的加薪。拜登最近为部分的联邦雇员进行了小幅加薪，上个月他上调了联邦雇员的最低工资幅度，规定雇员的最低工资不得少于每小时$15。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徐州官方2月10号宣布对白鞋母所谓的丈夫董志文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罪名只涉非法拘禁罪。中共江苏省徐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徐州发布通报，经过 DNA 的鉴定，白鞋母亦即是来自云南的小花妹。通报未提到采取何种强制措施，但徐州丰县民众日前接受公民记者采访时表示，官方只是将董子文软禁，怀疑可能只是为维稳需要而发出的通报。在徐州发布通报的下低，数以万计的大陆网民一面倒地质疑官方包庇敷衍了事。网友们质问董子文为何没有被控强奸罪、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白鞋母事件爆发之后，舆论普遍质疑中共政府包庇、纵容甚至参与拐卖妇女儿童。出于对东欧局势的担心，立陶宛总统 Gitana Nausėda 在9号公开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在立陶宛永久驻军，以帮助强化安全。事实上，自2017年起，北约轮换部队开始驻军立陶宛和其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在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的当下，德国即将向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增派350名士兵。自2019年以来，美国也向立陶宛部署了由大约500名士兵组成的轮换部队以及武器装备。在去年底，立陶宛总统顾问曾透露，总统拜登承诺进一步帮助中欧的北约盟友获得额外军事力量。 Nausėda 告诉拜登知，美国在立陶宛永久驻军对于该地区的威慑和安全来说最有效果。2月10号，德国总理肖尔茨在德国柏林与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会面，这三个前苏联共和国已经成为北约成员，处于观看俄乌危机的最前线，对欧洲边界战争感到担忧。法新社报道，这三国首脑的会议具有战略意义，因为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构成北约东部敏感战略侧翼，北约在该地区的军事参与正是与其俄罗斯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普京反对北约东扩到与其接壤的国家，要求北约重新考虑其在该地区的部署。肖尔茨从华盛顿返回之后，就在欧洲展开一系列试图让俄乌危机降温的外交斡旋。9号他在柏林接待了丹麦首相弗雷德·雷克森。肖尔茨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欧洲的安全，我相信我们会成功。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三宣布将在两个礼拜内解除所有的防疫规范。英国政府早在1月预告有意在3月24号解除一切防疫限制，不过约翰逊礼拜三就向国会表示计划改在两个礼拜内实施，时间表足足提早了一个月。这个亦代表未来在英国即使检测阳性亦不需要隔离。英国当局亦将为此制定各项指南，但目前已经确定，如果人们检测后呈现阳性，当局将建议这些染疫者避免上班，不过亦仅为建议，没有相关法律义务或可能面临的罚款。总统拜登在主要民调中平均支持率跌至 42% 以下，这个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Real Care Politics 礼拜三公布的全国民调平均结果显示， 39.8% 的美国人对拜登的执政表现表示满意， 54.4% 的人表示不满意。礼拜四拜登的支持率平均值回升至 40%，平均 53.8% 的受访者对他的执政表现不满， 拜登目前的平均支持率低于前总统川普。 Real Clear Politics 数据显示，川普在四年任期结束时的平均支持率为 41.1%。 拜登这个糟糕的支持率数据出炉之际，白宫正面临诸多棘手的挑战，如不断飙升的通胀、尚未消退的新冠疫情，以及大城市犯罪激增的问题。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疫苗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四日，他们用卡车堵塞了连接美加的重要通道，位于底特律市附近的 Ambassador Bridge 大使桥，这个对汽车行业构成巨大压力，迫使福特、丰田和通用汽车关闭了美加边境的工厂，或以其他的方式削减产能。福特表示，他们位于安大略省温莎市的发动机工厂继礼拜三因缺少零部件停工之后，已经在礼拜四重新开工。但福特说，这家工厂和位于多伦多的一个组装厂正在削减产能。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关注桥梁阻塞，并指出这个对美国汽车行业构成了风险。礼拜四，荷兰选手 Irene Schouten 伊雷尼斯浩腾以惊人的速度赢得女子5000米速滑项目冠军，夺得她在2022年冬奥会上的第二枚金牌，而且二度刷新维持了20年的上一次奥运纪录。上个礼拜六，她在女子3000米的速滑项目中以3分56秒93的成绩夺得金牌，并刷新了佩希史泰因20年前创下的奥运纪录。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Shelton 此次的成绩比德国选手克劳迪亚·佩希史泰因20年前在美国盐湖城奥运会上创下的6分46.91秒的纪录快了3秒多。美国内华达州州长 史蒂夫·西索拉克礼拜四宣布，该州将不再要求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此命令立即生效。虽然公共场所不再要求戴口罩，但有些地方仍可能要求戴口罩。这些场所包括医院、诊所和长期护理机构，以及机场、飞机上、公共汽车以及校车上。赌场的口罩令亦没有立即取消。这位民主党籍州长承认在口罩要求上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他说，他知道一些人认为该州还没有准备好取消口罩令，但不断减少的病例数和住院人数被他相信现在是解除口罩令的正确时机。英国官方2月10号对外公布，英国国会外交委员会预定2月下旬访问台湾，该团预计会在19号出发，访问期间计划拜会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等高级官员。主席图根哈特说，访台行意在传达英国将坚定捍卫台湾展现的民主价值。综合媒体报道，自去年以来，英国政界对台湾的关注明显提升，包括2021年在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轮值主席国期间，透过共同声明及主席国声明三度强调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顶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高管近日表示，消费者应该为多年的高能源价格做好准备。由于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放松，以及对新能源投资的下降，全球经济迅速复苏，近几个月来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今年石油市场供应可能会进一步收紧，并进一步支撑每桶90美元以上的价格，这个是自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2021年获利巨大，但消费者，尤其是欧洲的消费者，却面临着汽油、取暖以及电费的急剧上涨，这个反过来又导致一些政府推出补贴来缓解压力。法国全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说，我没有好消息要传达，油价将保持高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礼拜四对 SpaceX 星链部署约30000颗卫星的计划表示担忧。 SpaceX 此前已经获得了约12000颗卫星的授权，并且已经向 FCC 请求授权发射二代星链系统，将再发射约30000颗卫星。 对此 ，NASA 在提交给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一份文件中表示，担心随着星链计划部署的卫星数量增多，碰撞事件的概率可能会增加，从而对 NASA 的科学以及载人航天任务产生影响。NASA 指出，目前在环地轨道上的物体总数为 2.5 万个，其中600公里以下的物体约为6100个。而 SpaceX 的二代星链计划将使轨道上的跟踪物体数量增加一倍以上，并使600公里以下的天体数量增加五倍。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播送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国际奥委会同中领馆互相矛盾，称谷爱凌入中国籍；受中情绪激化，中共大使迁怒，韩媒炮轰中共干涉内政；美国划说明将夺金后太饿啦，新闻发布会上攞零食；俄乌紧张延伸到海外对峙。美国同白俄罗斯参谋首长罕见通话，索马里兰称自己是主权国家，不受中共指挥。英国王储查理斯王子再度确诊。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今年冬奥，中共大使招募外国运动员，在归化人员国籍上的处理，其中施行的种种动作，不仅违反自身制定的法律，仲涉嫌欺骗国际奥委会。被国际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中共和国际奥委会的台词没有对上，两个说法互相矛盾。据外媒报道，中国男子冰球队25名成员中就有19人是外籍运动员，其中7名美国球员、11名加拿大球员、1名俄罗斯球员，只有6名是中国本土球员。出生美国的滑雪选手谷爱凌一再回避是否放弃美国国籍的问题，舆论普遍质疑他可能同时拥有中美两个国籍，而中共为攞奖牌自打嘴巴，无视自己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法律。2月10号，新媒体华尔街电视的记者李琦在推特分享了就谷爱凌的国籍问题质询国际奥委会获得的电邮回复的截图。国际奥委会回复查询，宣称谷爱凌2019年已经加入中国籍，而中领馆宣称取得永久居留权即可代表中国出赛，被质疑装糊涂为中共漂白，同国际奥委会已经加入中国籍的回复互相矛盾。中领馆的解释出台之后，有时评人士推测谷爱凌可能保留了美国国籍，并通过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方式代表中国参赛。但另外有人指出，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因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运动员代表某个国家参赛必须拥有该国的国籍，永久居民根本不具备资格。其实对于中共招募外国运动员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事实大量存在。美国有线电视联播网 ESPN 报道，为中国男子冰球队效力的杰里米史密斯 Jeremy Smith 透露，他告知了中国方面永远不会放弃美国护照，中方的回答是没关系，我们没有要求你放弃国籍，我们是让你获得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史密斯承认他知道奥运会要求运动员只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参赛。北大教授姚毅发文披露，放弃美国国籍对中国队参赛的花样滑冰选手朱毅亦并不是自己要回国的，而是中共体育总局千方百计从海外招募回来的。另有网友指出，谷爱凌2019年开始代表中国参赛，到今年刚好满三年，符合国际奥委会的规定，而中共是2020年修改规则，谷爱凌是根据新规则归化中国，那就证明了谷爱凌和中国奥委会从2019年就开始欺骗国际奥委会，今年仲在继续欺骗。有舆论批评奥委会就是个搵钱的团伙，只要能够搵到钱，什么规定都可以通融。有关谷爱凌国籍的违法诈骗，按规定是应该取消比赛资格， 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分析，所谓的归化应该是很多人没有加入中共国籍，如果这些归化运动员多数愿意加入中共国籍，中共就不需要特意放宽政策为这些人度身订造。在北京冬奥的两年前，改变外国人获得永久居留的规定，如果谷爱凌真的加入了中共国籍，他不会反复被问及他的国籍，都是拒绝回答。他指出，国际奥委会要求运动员必须是他的代表国家的公民，但很多归化运动员应该不符合这个条件，只能解释的就是国际奥委会被中共收买，为中共做手脚，被中共过关。国际奥委会为了利益出卖奥运精神，做中共的铁杆好朋友已经有很长的历史。韩国政府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上没有表态，而韩国运动员在赛场上吃了不少亏，又无法出声，燃点了民众的仇中情绪，舆论情绪高涨。自由时报报道，从开幕仪式的韩服争议到竞速滑冰选手被判犯规、金牌被剥夺之后，中共驻南韩大使馆急忙发文为中共辩护，称文化掠夺言论站不住脚，又说速滑比赛的争议判决是技术性的问题，还反过来迁怒于韩方，指控韩国媒体和政界将矛头指向中共当局和北京冬奥会，试图煽动反中情绪，毒化两国国民间的感情。为此，南韩媒体发起反击，抨击中共使馆有干涉韩国内政之嫌，而南韩外交部亦打破沉默，点名中方应慎重行事。韩联社报道，驻外机构通常将工作重点放在增进驻在国友好关系或者是宣传等公共外交上，好似中共驻南韩大使咁样嘅批评言论唔符合普遍外交惯例，更系干涉内政。南韩外交部发言人崔荣灿呼吁，外国使馆喺表态时应该要尊重当地国情以及国民嘅情绪，慎重行事，否则南韩同中共之间嗰种脆弱嘅友好关系亦无法维持。2月10号，美国名将克诺伊金 Chloe Kim 夺得了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金牌。在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位21岁的年轻女孩坦率地向世界各地的记者拿零食。她说，我饿了，如果有人在袋里面有些零食，可能吧，我快饿死了。记者室爆发出一阵笑声，记者立即行动起来，将各种食物带到讲台上，让这位两届金牌得主享用。克诺伊金边收集零食边道谢，话等一阵就食。网友对克诺伊金夺金感到兴奋，并对他的公开拿食物觉得好可爱，真是饿了，但对他如此的饥饿表示愤怒。一位网友在推特上说，我认为这实在令人伤心。另一位网友回复，那里的情况好恶劣，当他说他饿的时候，他不是开玩笑。还有网友说，中共想令这些运动员挨饿，这样他们就能够赢得一切。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共政府正在尽他的所能，为他们的团队赢得比外国人更多的优势。自冬奥会开幕以来，外界普遍反映多国运动员就食品质量差、数量不足、隔离酒店条件恶劣的投诉堆积如山。一位酒店经理甚至说，一间餐厅提供的食物令人作呕。据 CNN 报道，北京冬奥会的新鲜水果很少，但运动员可以尽情饮中国啤酒。北京冬奥会的泡泡管理严格，为防止破坏现有的安全措施，禁止从外面带入食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紧张局势从边境延伸到海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Belarus 10号起在距离乌克兰首都几乎不到200公里处举行联合军演，令局势看似再度升级。而最新消息指出，美军在1月底就已经加派四艘勃克级飞弹驱逐舰部署地中海海域，以支持北约盟国。另外，美国空军一组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亦前进部署英国的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 RAF Fairford。 在10号美国和白俄罗斯参谋首长罕见地互通电话，以避免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之际错判形势。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Mark Milley 和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古列维奇 Victor Gulevich 讨论了和区域安全相关的重要议题。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表示，这次通话会谈促进两位军方领袖的沟通，借此减少错判情势的机会，以及获得对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的看法。双方对谈话细节保密，但同时美军的海上部署没有改变。总计美军在地中海海域周围总共有10艘攻击舰，每艘飞弹驱逐舰、飞弹巡洋舰都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攻击地面目标，战力相当庞大，而没有曝光的水下兵力还未列在其中。此外，意大利的加富尔号 CVH-550、法国的戴高乐号 R-91 航母打击群，以及西班牙的四艘弹道飞弹防御 BMD 构型设计驱逐舰、挪威护卫舰 F-310 亦都在附近海域部署，确有拜登所称的美俄一旦交火，将会是一场世界大战的局面趋势。美军以此表达美国对北约盟国和联盟伙伴的承诺，和维护集体安全和主权。2月11号索马里兰 Somaliland 外交部长表示，北京不能干涉索马里兰选择和哪个做朋友，因为索马里兰是一个主权国家，生来自由。索马里兰外交部长瑞格萨 Asakate Mohammed 在星期二率团抵达台湾，进行政府间的首次内阁级访问，为期5日。索马里兰在1991年脱离索马里，但它的独立并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索马里兰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位于非洲之角，同吉布提 Djibouti 接壤，中共在吉布提设有首个海外军事基地。索马里兰基本上是和平的，而索马里却经历了30年的内战。索马里兰发现自己同台湾处于类似的位置，都是自治的民主国家，但仍未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在外交上被孤立。于是双方在2020年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代表处。对这个礼拜台湾接待索马里兰的高级部长级代表团，北京非常怒火，指责他煽风点火，破坏其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损人不利己。索马里兰外交部长公开表示，中共无权对索马里兰发号施令，我们生来自由，我们将保持自由，以我们想要的方式经营业务，中共不能指挥我们，我们愿意和尊重我们作为主权国家的任何人打交道，并希望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做生意。索马里兰财政部长表示，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提出向台湾借款的要求。索马里兰欢迎巨型的台湾公司和他们进行投资和贸易。索马里兰在采矿业有巨大的外国投资潜力，包括碳氢化合物矿床、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炭。我们鼓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贸易和投资潜力，而不是依赖援助。英国王储查理斯王子 Prince Charles 的办公室2月10号表示，查理斯王子的采检结果呈现再次确诊，那是查理斯在2020年3月之后第二次感染。克拉伦斯宫 Clarence House 透过官方推特发文称，查理斯王子目前正处于自我隔离中。 BBC 引述皇室消息人士表示，查理斯王储在确诊前两日曾经会见95岁高龄的母亲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但女王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消息人士称将继续监测女王的身体状况。路透社报道，73岁的查理斯在2月9号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出席英国亚裔信托基金 British Asian Trust 的招待会，他在现场和其他宾客交谈，包括英国财政大臣、卫生大臣、 内政大臣亦都在预定出席名单。查理斯去年12月曾经表示，他和妻子卡米拉都已经接种加强针。查理斯2020年确诊时仅有轻微症状，自称幸运，在苏格兰的比克霍尔 Berkeley 私人住宅隔离七日之后，就恢复执行皇室公务。2020年查理斯染疫后不久，查理斯的儿子威廉王子 Prince William 亦确诊。当时媒体报道，威廉王子病况一度颇为严重。这个礼拜已经有两个欧洲国家的皇室成员染疫，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的确诊消息都在2月9号对外宣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的确诊消息都在2月9号对外宣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总统告诫美国公民立即撤离乌克兰。暗度陈仓，中共热炒谷爱凌，命系保佢。哈佛学者王万盛录音罕见外泄，习近平被边个蛊惑？红三代谷爱凌的两个祖国湾区滑雪，海淀补火。国际记者联盟呼吁接收香港流亡记者。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2月10号警告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立即撤离该国，因为一旦美俄部队发生摩擦，将会导致潜在的大规模冲突。拜登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电视采访时表示，美国公民应该撤离，而且现在就要撤离。我们正在跟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打交道，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局势，而且事态可能很快就变得很疯狂。拜登说，如果俄国入侵，他不会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即使救援美国人亦不会。这将是世界大战，当美国人和俄国人开始互相射杀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拜登说。星期五在澳洲，和澳洲、日本和印度四国集团外长举行会晤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向记者重申了拜登的警告。他说俄国可能在2月20号北京冬奥会闭幕前入侵乌克兰，我们正处于侵略可能随时发生的时间窗口。明确地说，这个亦包括冬奥会期间，布林肯说。近日中共从官方到民间都热炒一位叫谷爱凌的18岁滑雪女将，却似乎忘记了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和彭帅之间曾发生过什么事。对此，著名女澳化学家阮红冰表示，中共制造谷爱凌舆论潮的用意是暗度陈仓，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在彭帅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去年11月2号，中国女网名将彭帅在微博发长文，控诉张高丽强迫和他发生性关系，并对他始乱终弃。他的博文在20分钟后即被大陆全网删除，他本人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这件事一度成为全球多国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引发声援彭帅的舆论海啸，还推动了国际社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浪潮。在彭帅消失期间，中共官方一直拒绝正面回应，令这件事件演变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共丑闻。彭帅2月6号在全程受监控的情况下第一次现身接受法国媒体《旅报》专访，说自己并未指控任何人性侵他。2月8号，彭帅还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一起观赏了谷爱凌夺金的比赛，但是外界对这些都不买账，认为彭帅的自由是受限的。美国16位联邦参议员还在2月9号推出决议案，谴责中共令彭帅消失和禁声，并呼吁中共保障彭帅的人身安全和自由。 这个时候受到中共热炒的谷爱凌在记者会上被外媒问到彭帅问题时说，他很高兴听到彭帅亦在现场观看了他的比赛，他还说彭帅很快乐很健康，又在外面做他的事情，我对这些真的很感激。外界分析谷爱凌这个时候已沦为帮中共站台的一粒棋子了。知名学者王万盛的一段谈话录音在网络流传，录音中透露中共搞抗疫清零的政策的真实意图是为了获得巨大利润。白手套公司单单靠核酸检测一项赚了6700亿。近日哈佛知名学者王万盛在中国国内一个私人聚会上的录音被曝光，录音发生在今年一月。据王万盛透露，2020年7月疫情爆发半年后，中共最高层用了17万元为他购买单程机票，紧急召他回国，领导一个由习近平亲自指挥的科技防疫项目。现在72岁的王万盛，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国际知名学者，从事哲学、思想史、文化批评、比较文化研究等，兼任清华大学韦伦特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研究员。王万盛在这个私人场合中说，中国老百姓怕死，中国做官的怕丢乌纱帽，中国的专家不敢承担责任，就是这三条将中国的疫情搞成现在这样。王万盛在录音中说，当局目前采取的防疫政策，他的一大动机是为了捞取巨大的利润，比如某集团单单靠核酸检测一项就赚了6700亿人民币。王万盛说，我们这些领导的白手套和家属染指核酸的试剂，导致只要有一两个病例就会将整个区全民去做核酸检测，他们要的是核酸的采购量，只有采购量才带来利润。王万盛说，西方国家发现 Omicron 变种病毒虽然传播性强，但只感染上呼吸道，效果比较轻微，正是一个实现群体自然免疫的机会，因此正在逐渐开放社会。中国则同这个相反，他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用中共这一种方式进行免疫，这种免疫实际上是为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包括现在的这个疫苗，强行打疫苗三针四针都要去打，都是同后面的利益集团有关系。王万盛说，权力的高度集中所导致的医疗高度集中，我们的全部问题来源于我们的权力机制，这对老百姓的存在就构成很大的灾难。王万盛认为，中国医疗体系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非常差，药品、设备、验测试剂都高度依赖国外进口。除了医疗领域外，王万盛指出，中国在 5G、量子电脑和基因工程等尖端科技方面都大大落后于美国。2月8日，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获得金牌。这名出生于美国的运动员在2019年归化中国，代表中国参加2022年冬奥会。赛前她就被寄予厚望，认为有机会替中共拿到3面金牌。2014年、2018年两届冬奥，中国一共只拿到3面金牌。为了扭转体育大国在冬季运动上的弱势，中国开始招募归化运动员，谷爱凌是其中之一。2022年冬奥会，中国男女冰球队48名运动员中有24名是归化运动员。谷爱凌夺得了中国代表队在本届冬奥会的3面金牌，但他所掀起的热度远远高于其他运动员。人民日报官方微信号当日连发了5篇文章庆贺中国选手谷爱凌夺冠。第二日又发了一篇文章引述谷爱凌的话讲，我感谢国家为这一届冬奥会所做的一切。其他官方媒体亦以同样的密度发布谷爱凌的新闻。谷爱凌是红色工程师的后代。2月8日，中国交通运输部发布文章，祝贺老交通人的后代谷爱凌夺得金牌。 谷爱凌的86岁外婆冯国珍是原交通部体改司高级工程师。文章说，离退休干部局党委感谢冯国珍为我国培养出一名优秀的爱国新时代青年。上海电视台的官方公众号亦来认亲认戚，指出冯国珍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由于冯在1955年毕业的时候正值交通大学西迁，直到1959年才分为上海西安两个独立的大学。因此西安交通大学亦在官网庆贺了这一位交三代的夺冠。2003年谷爱凌在美国出生，谷爱凌从未公开提及她的父亲，大家只知道她是一个美国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而谷的爷爷就毕业于史丹福大学。作为当官的后代和直谷精英后代，谷爱凌的身世在中美两国都属于精英阶层。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她在旧金山富人区长大，她和她母亲和外婆一起生活的住宅，从睡房就可以看到金门大桥的景观。每年暑假，谷燕都会带着谷爱凌回北京，去海淀、黄庄上课外辅导班，学习数学奥林匹克。黄庄是北京课外补习班最密集的区域，海淀黄庄妈妈亦成为一个特别的群体，通过精细化的补习和教育运作，令到自己的子女有机会上名校。谷燕选择了湾区的滑雪，亦选择了海淀的补习，来中国上十日课，可以在美国顶一年。谷燕说，谷爱凌的数学在美国中学一直考第一。全球最大的记者权益组织又建于香港在港版国安法下急速恶化的媒体报道生存空间，在发表最新年度的香港报告中，呼吁外国政府接收选择流亡的香港记者，令他们继续从事报道香港的工作，令多元声音得以保存。不过香港政府回复香港网媒时表示，有关指控和事实不符。在全球100个国家拥有60万会员的国际记者联盟 IFJ 星期四2月10日发表题为《媒体熄灯，香港新闻自由走到尽头》的报告，详细评论香港新闻自由在国安法下急速下滑的现状。报告称，该联盟严重忧虑香港记者的人身安全，并提到若香港记者选择流亡，各国政府应该发出签证予以接收，令到他们继续在海外从事新闻专业工作，令报道香港的多元声音得以延续保存。这份长达10页的报告详述了香港近年多方面媒体空间收窄的情况，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以及众新闻被迫停止运作，海外媒体相继迁出香港，包括纽约时报在国安法实施后将员工转往韩国。报告又指，这种新闻自由下滑更反映在亲北京的香港媒体亦被警告。今年1月，香港明报在评论版加入声明，表明刊出的时事议政文章略带批评，目的是促使矫正或消除政策错误或缺点，绝无意图煽动他人对政府或其他社群产生憎恨、不满或敌意。不过亲北京的大公报随后发炮攻击明报，容许质疑国安法的作者写文章，质疑明报是不是要接过已经停办的苹果的煽动角色。国际记者联盟的报告亦引述了香港电台英文台的一名主持早前被特首林郑月娥恐吓，涉嫌在采访提问时触碰到国安法红线的例子，用来助证香港最高领导人亦参与迫害新闻自由。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